上述情形等，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台汽车研究员郑吉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做一个吉利中报信息的一些解读。当然，过了这么几天了，我们可能很多这个数据上市场上肯定是消化的差不多了啊。我们主要做一些就是可能我们认为跟市场上预期存在一定预期差的一些信息上的一些解读理解啊，包括就是可能像这个吉利高管在周一大范围上会议所透露的一些信息，包括可能后续有些小范围的这个会议上讲的一些这个内容啊，我们做一个集中的一个解读。这个那我就无条这个跟各位领导做个汇报吧。就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可能很多领导比较关心这个吉利这个管理层的一个这个迭代的一个问题啊，迭代一个问题去怎么看啊？我们就主要说我们的理解吧，就是。我们认为呢，其实以吉利的这个整体上这几年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风格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是偏正面的正向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吉利其实这几年，如果说能取得这个国内这个新能源转型，包括海外的一个开疆拓土啊，这个、快速的一个成长，如果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什么？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解读啊，我觉得更多的靠的是一个这个整体上的一个当然大的是一个吉利的一个战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靠下面具体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执行，就很快极强的一个纠偏能力或者快速响应能力，我觉得这是吉利这几年所带来成功的一个关键啊。对，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吉利有没有走弯路的，肯定是有走的啊。以前在这个老的这个银河，像这个 E8 啊，包括像这个 L6 L7 那些产品的时候，其实吉利是想做这种大众的车，就是说走强动力路线，再走这个有一定溢价的这种打法。但是后来发现呢，确实这种平价车型可能会更受欢迎。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银河的转型是非常快的。24年8月份啊，7月份首次推出这个银河E5，一炮而红，就最新的这个 GA 架构啊，就平价的一个车型架构，完全摒弃了原来的这种。这个三档动力的形式，然后包括这种高性能的一些这个都完全平价化啊，整体银河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成功啊等等吧。我们觉得其实可以看出来，整体上吉利这几年，我认为啊，我们自己个人观点认为，就是它的一些成功啊，在一个吉利的一个指引下啊，其实这个还是有更多依靠这个管理层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迭代纠偏响应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这个可能更倾向于说，吉利需要这个，在这个，就像安总啊、干总啊，这些这个新的这个年轻的这个血液当中啊，去贯彻执行的这样一个战术方针啊，我们觉得可能会更好的执行这个吉利的一个发挥它的一个优势。其实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解读。那么，其余的话呢，就第二点，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管理层也很有意思的提到，就是说。无论是在周一的大范围还是在后续的小范围里面都强调了它整体上的一个三电的一个能力啊。三电能力为什么会这么提呢？因为市场上包括管理层自己也觉得，就是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比亚迪的估值有20倍，但吉利的估值就只有10倍。那么管理层讨论出来的这个结论，或者部分市场的也是认可的吧，这个结论就他们认为主要差在这个在这个技术属性或者科技属性上。那么就是本身这个电池，比亚迪多了这个电池的三电嘛。那么这个那所以说管理层其实也在强调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三电能力，就是这个也是市场上我们觉得有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吧，就大家觉得吉利可能它的三电技术是这个要比较一般的，但实际上吉利这次的这个会议啊，也是给大家宣布了一些比较超预期的一个数据，就是整体上。它这个电池的自产的一个产能，其实在今年的话已经达到了70到80系，这个数据是很夸张的，大家想，然后一两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明年有望达到200G，后年有望达到300G，这个数据更夸张。就大家想一下，假如说这个一辆车平均是连插混带纯电，可能50-60度电，60度电这个水平，那你300G的话，就直接可以供这500万台车了，这个是其实非常夸张。然后吉利的那个三电目前呢？是本来是1/3是自供， 然后三分之一是跟宁德的这些合资，然后另外三分之一是外财。那么现在看下来的话，很有可能是50左右是自供，然后50左右去合资。那合资还有一定的股比嘛，所以说其实它的自给率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70-80%，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是三电，当然它还强调了电驱啊，电驱的话其实现在也是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电驱的一个产能啊，所以说直接认为它把这个三电的能力这个发或者宣传出去，或者说这个发展上去的话有可能它其实比较隐晦的提到有可能会注入到这个0175里面，这样的话呢0175有了这些三电啊或者电驱这些东西，那么估值可能就会向这个比亚迪看齐。当然这也是管理层的一个看法，我相信也是部分市场上的一个看法。至少我觉得在电池和电驱自给率和这个能力上其实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差，而且包括我最近也看到就是在电池这个能力上，就我们知道这个目前来看就是比较这个或者说能大幅的提升车的这个溢价属性的方案就是固态电池，那么吉利也是第四家这个宣布这个明年会这个陆续上车，先到着可能40-50万车型这种这个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的这样一个车企当中啊，那么是这个电池这块。第二块的话呢，无疑就是出海，那么公司管理层呢，对于今年吉利海外爆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呢，就是确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北塔的一个助力，就中东这个影响新能源的这个局势。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局势的一个影响的看法呢，就是增长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去延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去延续。那么整体上这个我们认为啊，就是公司管理层其实给出来的信号呢，就是目前的这个订单情况是这个供不应求的海外受益到一些船运的影响，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去解决，是很有望在这个下半年，也就八月以后吧，就七月是10.6万，然后在八月以后逐月都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环比提升的这个趋势走。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超预期，因为其实市场上对于这个我觉得这个预期还是没有跟上这个吉利实际的这个出海速度啊，没有跟上吉利出海速度，因为公司管理层是把64万上调到了这个92万，然后争取破100万，但是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其实下半年每个月还不到10万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公司实际上对于这个出口的一个看法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会远超于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预期这个是出海。那出海的话呢，其实公司整体上周一的大会上也给了一个比较最新的一个高的指引，就是1、2、3、4、5、6这个战略，出海战略就是一个吉利整合，然后同时建设五大基地，分别是60万、50万、40万、30万和20万五大基地，就是当然我就不赘述了，这些各个地区大家可以那个进行排序一下，就是这个加在一起就是20+30+40+50+60，就是一共是200万的一个目标，争取是在2028年达成。那么其实这个整体的出海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竟然是100几万的一个水平，然后到这个2年后就是200万，所以说给出来的这个就还比较快。当然给出来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就强调的，就是现在的吉利出海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个元年，今年虽然增长很快，但是车型还是很少的。银河的话到现在为止星越还没有大规模在欧洲铺开，那么银河的整体车型也就两款半吧，现在在一部分地区上市。对，所以说如果明年你把国内大部分的银河产品包括 HEV 产品出海的话，其实它整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那么这个是出口。那第三点的话是讲内销，就是市场上肯定也这个关注到，就是这个内销吉利今年内销的一个压力吧，因为内销的一个压力，但是公司这边其实表示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公司认为这个整体上今年内销的压力，当然有部分的原因确实有这个部分车型的一个销量的下滑，但是觉得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在这个走量车型主要是星越上面这个电池产能不足，才导致优先保证了海外的供应，所以说国内的供应就下来了。基本上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就是每个月就星越的订单应该是我海内外加在一起有8万一个月，但实际上呢产量只有5-6万，就每个月都要少2万5到3万，前上半年下来的话就少了15到18万。那15到18万的话，这个其实盈利影响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别看这个单车的净利润可能戴总给的指引是只有2600-3000不到 啊，但是这个事情要看边际利润，要看边际利润，因为你少了15到18万，或者你加过来的话，要按边际利润去加。那么这个边际利润可能在至少在6000-7000-8000这个水平。那么一场的话呢，就是12-3亿的一个利润，就上半年就少了12-3亿。那其实这个利润一下是非常大的。对，这个整体上是内销这块。那第四点呢，其实也是我想在那个中医管理层大会上问的，但是没来得及，就是给的这个时间比较这个仓促啊，这个我也相信也是很多投资者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口退税取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看啊？怎么看？其实我感觉公司讲的还是比较正面的啊，公司讲的还是比较正面的。就首先是说短期可能也不太会执行，我感觉这还是比较旗帜鲜明的看法啊。公司高管的比较旗帜鲜明的看法，就觉得短期可能得到消息来看还是不太会执行，因为这个确实对出口的影响会比较大，这个也是我们也比较质疑的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认为那个也不能盲目的去拿光伏和电池去对比整车，对吧？因为确实这两个产业和整车它比较来看的话，在海外的这个比较优势是完全不同的，电池和光伏确实在海外有极强的这个比较优势啊，而且国家确实没有义务再给这样的一个优势产业，就我们客观分解说这个给予补贴，因为相当于把钱给海外消费者嘛。但是汽车来看的话，虽然今年增速很快，但是海外的市占率包括国外对我们的围追堵截，对吧？包括这个在海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竞争力情况，我们觉得都是远不如这个光伏和电池这种产业。所以我们也觉得，其实如果说仓促的这种加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取消这个政策的话呢，其实可能对这个行业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提前也是，如果说在没有得到明确消息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偏悲观的。但是呢，以这个管理层的这个口径来看的话，其实短期是不太可能执行。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比较强的一个利好。那么一旦执行的话，当然公司肯定不可能说长期也不执行嘛。这个说一旦执行的话，其实公司还是透露出了这个对于海外建厂的这种信息，所以也讲得比较明确，对吧？宝腾50万台的产能，整车的产能，福特这个是50万的一个工厂。啊，大概率用个20-30万、30-40万都很有可能，包括沃尔沃在欧洲工厂也有个50万啊，能用的有个50%，然后包括巴西雷诺的工厂30万，包括这个等等吧，就基本上大的基地应该核心这些啊，所以说其实还是表示了对于海外建厂来说，快速这个规避掉无论是关税也好，还是出口退税取消影响也好，表达很强的信心。就整体上这个现状嘛，就对于未来来说的话，其实吉利也非在战略也非常明确，就是海外合资交朋友啊，这个一起合资建厂，共享这个这个利润和风险啊，这样的一个策略啊。现在看下来的话，起码这个福特这个工厂来看，确实是轻资产运营，确实这个投资额度非常小啊。从利益上来看呢，确实吉利呢也包括跟沃尔沃的合资，包括跟这个宝腾的合作啊，也确实让很多这个外资厂商很放心啊，让外资厂商很放心，他们还是那个很尊重，会在这个互相尊重的一个基础上进行合作啊，明白。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整体上这个出口退税取消这一块的话，第五点的话呢，我想说就是还是回到出口，当然管理层也强调，就是你短期来看或者中长期来看，比较短期啊，抱歉，就中长期来看，就吉利可能最大的一块还是出口。他们也强调了一下为什么吉利的出口最值得看好，因为管理层的观点很这个高屋建瓴，就是其实也是我们这些想表达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的出口呢都是大众化产品居多，那么出口的这个豪华车其实市场上是没有预期的，是没有概念的。那么公司管理层对于出口豪华车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觉得应该具备很强的机械素质，底盘调教，无疑呢这个机会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是吸收了合并的这个莲花的底盘调教，包括沃尔沃的这个架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血液或者这样的一个传承。那么国内很多消费者呢确实表达了，就是说到了这个高端车嘛，就肯定绕不开，就担心九叉是不是掉了这个量，但是公司管理层也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九叉它一定能证明它的一个生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是强在了它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机械素质底盘架构上。所以管理层也想到有可能很多这个新能源车产品就是上来，然后大家被这个冰箱、彩电、沙发所感到很新奇，而这个公司管理层相信，就长此以往的话，肯定 不可能说完全抛弃掉油车的这个精华，就是去掉糟粕嘛，对吧？精华的部分包括像底盘调教、机械素质啊，包括动力啊，这些公司还是管理还是很相信，就是说其实还是会长时间被这个消费者价值发现。那么这是第一点，好，强调豪华车。第二的话呢，强调能源形式的多元化，所以公司也强调丰田出口嘛，就930万台，那主要就是 HEV， 那么吉利是 IHEV， 可能是要和丰田进行竞争的。那么看下来的话 ，HEV 也是有望从明年的三月份可能提前到今年四季度，或者最晚年底吧，年初这样就有望实现这个出口。所以说呢，吉利的出口就强在大众化本身啊，迎合的品牌，包括豪华化，包括能源形式的一个多元化，这几点。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核心就想分享这几点。那么也总结一下的话呢，我感觉其实整体上公司还是释放了一些很强的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经营信心的一个信号。魏总也是多次强调，就是他说的这个逻辑，就是未来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每次开的发布会可能都在这个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么这个我稍微总结一下吧，那个可能有领导晚进来，就我们觉得整体上这个吉利我们还是中长期还是看好的。我们这个首先这个最大的亮点还是出口维度，那么出口维度的话呢，随着这个不断新车型几个方面吧，我觉得大众化、豪华化和能源形式多元化。就大众化的话，就是银河在逐渐的铺开，豪华化就是九叉和八叉的出海。这种极具这种机械素质、底盘调教的车型，高端车型出海。另外的话，这个能源形式多元化就是这个 HEV、IHEV 去抢这个丰田或者燃油车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它是全包围这个燃油的嘛，就吉利的 IHEV， 所以丰田的 HEV 没有全包围燃油，核心差在贵啊，确实比较贵。但是吉利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以后，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很有可能全包围燃油车进行一个更快速的一个替代。那么是出口方面，就未来还是那个在两年的时间吧，有望实现那个200万的一个出口的一个目标。那内销的话，吉利上半年确实产能不足，消化了将近18万的一个库存，那加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十几亿的一个业绩。那其实这个整体上我们觉得对报表的影响也比较大。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公司对于这个和龙头公司的估值上的差异，那公司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可能还在这个三电的能力上就不被市场所认可。那么三电这块的话，其实公司这个其实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今年就70到80个 G， 然后明年200个 G， 后年有望300个 G 的产能，这个产能非常就自给率又大幅的提升，无论是对于降本还是说对于这个三电能力市场上一个预期或者预期的一个扭转，觉得帮助都比较大。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汇报吧。然后我们整体上对吉利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吉利的话，我们今年还是看到210、220这样的一个业绩。下半年可能核心的看点，我觉得是在这个内销的一个反转，包括像一些新车型嘛 ，TT 啊，银河战略基本，还有就是九叉和八叉的出口带来一个利润弹性。那明年的话，我们还看到290到300亿的一个业绩，主要就是出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核心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汇报，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